面这感恩节的聚会啊，是那时候我在会议，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啊，我就认识的啊一对夫妇哈、啊，那个女的是啊威斯伯吉尼亚的医学院医院里面的护士，那男的呢，他是海军的一个军医哦，他是一个学生，但还没有毕业，他在医院里面在实习啊，那。在那边我认识之后呢，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感恩节参加会参加感恩节的那些他会负责提供食物那些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感恩节的由来就是因为英国的清教徒到了美国之后，然后因为他们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要感恩，所以会参加感恩节聚会的肯定都是基督徒。那是只要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有一个目的，为什么？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聚会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个感恩节聚会不久之后呢，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不记得他们邀请我多少次，但是我只记得我只去了一次，我去了一次啊。那次去的时候呢，啊，是他们也是在啊一个朋友的家里面聚会。那聚会之前呢，啊也是有吃饭。然后在会议当中呢，我是唯一的外国人，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客气，然后非常殷勤的招待，然后在聚会里面呢，啊也是很照顾我，因为知道我的外国人这个语言各方面总是差一点，所以他们尽量的能够来啊来让我觉得舒服一点。那但是呢，因为我的背景，因为我在家里在台湾呢是拜佛的，然后我自己小的时候也去过庙宇里面拜过，所以当时那个心态呢，就是不能够接受，就是不能够接受。那虽然我那时候来美国已经三年，因为前三年1980年到1983年，我是在在 Virginia Tech 读书的，然后这个时候到1984年是到威斯维吉尼亚来读博士。虽然在美国已经三年了，但是呢，我从来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东西，所以我对基督教的东西我只知道有一个耶稣，其他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人，只知道这个名字不是这个人，所以我基本上都不懂。所以一个是心态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语言上也是够不上。所以他们交通，我那时候手上也没有英文圣经，所以他们对他们所交通的东西我都听不懂，我就根本就没办法进入。那这对夫妇呢，他们是非常的热心哦。他们后来了解状况之后呢，他们买了一本中文圣经送我，然后呢，又把他们自己的把中文圣经送我，不是英文圣经哦，中文圣经送我，然后他又把他们自己的英文圣经借给我，就希望说我能够一个中英对照，我能够对圣经可以多了解一点，所以他们是非常热心的。但是很可惜，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心呢是关闭的，你是关闭的。但是虽然如此呢，我还是要每次我做见证的时候，我都要提到他们，因为1994年当我得救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我的名字一直是在他们的祷告名单里面。所以说他们从1984年到我得救一直持续的为我祷告了10年，我相信这个祷告力量很大，这个祷告就改变了我人生的后半段，就我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我相信他们的祷告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在里面。我第二次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时候，是参加我们那时候在西维吉尼亚大学系里面这个基督教他们基督徒同学的一个福音聚会啊。那他们参加我去参加他们的福音聚会的时候，是在学校的活动中心里面，也不是正式的教堂。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进入过教堂，还没有接触到。他们在布道大会，他们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一开始就是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就这边是阿门，那边也是阿门阿门阿门，非常的，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很投入，但是像我一个外面的人，外邦人来讲，我就觉得受不了。我那时候就站起来，我就拿了我东西，我就走了。各位可以想象看，我是当初那个心是多么的刚硬，但是这个刚硬的心这么一离开，就是10年，10年光阴就被我这样子给抛弃掉了，非常非常的可惜。1994年，我第一次踏入这个教堂，踏入这个教会，也是第一次踏入 基督教 教堂，因为我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是第一次接触到的。那那个会进到教堂的原因呢，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哪一页我忘记了，林姊妹呢到温哥华去看她妹妹，然后她妹妹是基督徒，她妹妹带林姊妹去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然后在聚会当中呢，那个牧师就讲到会到摸到她的心，同时她也看到他们小孩子的活动里面呢，对小孩子有教唱的，有劳作的，有诗歌，有一些而且教导的东西要相爱，要 share， 要分享，而不是美国教育里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教育。所以我就觉得说，哦，他们这个对小孩子的教育是非常好，是非常好。所以那时候后来他回来之后就跟我交通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哎，或许我们也可以到教会去看一看。那时候我的心就开始软了，我相信可能圣灵的做工已经快成熟了，所以让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教会看一看。那有一天呢，我上班去了，但是林姊妹呢，她就带着我们小 Timmy， 那时候我们 Timmy 的三岁半左右，然后她骑着她的小三轮车，然后就跟着林姊妹走到这个教堂来。那时候呢，之前呢有两位中国的女士从我们家门口走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教会的福音单张，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把它一摆。后来等我需要找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也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单子放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印象你们知道说，那个教会好像就在 Washington Boulevard 上面。那他们母子两个人呢，反正他那时候林姊妹不上班嘛，就带着小孩子就走到这个教堂来了。不是礼拜二，也不是礼拜五，更不是礼拜天，我们记得非常清楚。但是那天来的时候，非常巧的，张长来弟兄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所以他们就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之后呢，就约好说好，我们礼拜五来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那就是这样子。后来我知道，教会平常是没有人的，是没有人的，对，除了有聚会才有人。但那一天那个时刻，林姊妹他们来的时候，张长来弟兄刚好在教会里面。我现在想起来，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有神的手在外面安排，在外面安排。然后我要是那个时间那一瞬间，我们林姊妹他们要是没有碰到张弟兄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会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对，因为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么巧。但是这个神的安排绝对是时间地点都是 perfect，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进到这个教会。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在教会里面周五参加周五的查经，然后慢慢的学习侍奉，然后慢慢的成长，然后在教会里面受浸，一直到今天将近30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讲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所招的人，就是他神所爱的。那我们从不认识神到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经验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有的人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有的人却是过得很平淡。有的人相信主，他得到了。但是也有人不相信，他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呢，神是愿意把所有的恩赐给每一个人。正如约翰福音3:16所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相信？真的感谢主，他开了我的心，给了我一个愿意接受相信的心。回想当初的时候，当我愿意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从自己的经验，我相信，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这些人传福音给我一点没有果效呢，有一部分的原因我相信呢，是因为没有人把基督教这种东西呢一个初步的介绍给我，所以我对他是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无形中呢，就会心里去产生一种抗拒。 所以这个也给我的一个经验。因为等一下我还讲到说我们带了很多这个中国同事来到教会里面，但那时候我就学到说你要带人家到教会，你必须让这些人没有接触过的人必须对教会有一个先有一个认识，当他们有点认识的时候，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所谓的这种宗教冲击或者宗教这个震撼啊，这个词我宗教冲这个词我是借用文化冲击里面，你看我们不知道有一个 culture shock 嘛，对，我是这个 religion shock， 我就是一种套用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就不会，因为我知道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圣灵感动，弟兄姊妹就哭啊，就流眼泪了。但是你外面的人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从来没有经历，他会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所以避免让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呢，他们有这种错误的感觉呢，有一个 不正确的认识呢，那么我会都会事先啊把这一切东西先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了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他们有会有误解的时候，有误解的时候一样。那所以现在接着下来就想要说我传福音 的对象啊，各位都知道我在Getty Center 上班，然后将近上了30年，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这些中国同事，因为我们是做的文物保护的工作，那文物保护的我们的对口单位呢，就是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啦，很有名的敦煌研究院啦，莫高窟啦，可能弟兄里面都听过这个这些地方，所以那时候的每年呢，他们都要派人来到我们 Getty Center 来学习，那我是在这个保护所里面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所以很多的工作都落在我身上，从接飞机开始，然后把他们安顿在访问学者宿舍，然后带他们到Getty Center 的办公室，然后安顿他们，开会的时候帮他们翻译，然后放假的时候呢，礼拜天呢要带他们去买菜，那他们想出去玩呢，还要把他们接送到这个旅游巴士的这个接待站去，来来这些东西都是我操作的，当然有一部分是我训练的工作，有一部分的工作是我陪他们走另外一里路。所以就因为我想着利用这种关系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关系，然后从这个建立这个关系当中呢，我就可以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然后可以邀请他们来的教会，这是我的目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我传福音的对象。那也感谢主，也感谢主，几年下来呢，我们的同事呢，中国同事呢，有接受福音的，成为神儿女的，甚至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子女也成为接受基督教，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这位同事呢，他是支部的党委书记，然后他也来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他们的太太跟儿子也一起来了，因为他是党委书记，他是说他不便接受这个受浸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就说感谢主，让他们认识到家里面有人成为基督徒，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求主保守呢，让我这位党委书记同事呢，他也有机会得救成为基督徒。所以说，就这个事情就穿了我就把穿在我的这个祷告名单里面。下面呢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就是我信主之后我生命的改变我真的觉得说成为基督徒受益最大就是我学会祷告，然后学会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然后我可以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大概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家里我是老幺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呢就是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走的，所以我变成养成一个比较多愁善感吧，也比较娇气不满我意的话我就发脾气的那种个性一样而且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几天不理人的，而且几天觉都不应的，这就是很特殊的一个个性。那我跟林姊妹刚结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是真的是 聚少离多，那时候我在台湾花莲的矿场工作，林姊妹在台北工专当助教，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是每一个月见一次面，每个月见一次面。到了1987年的时候呢，他来美国读书，然后我被调到沙特阿拉伯，就国内来讲沙特阿拉伯，在台湾人讲沙地阿拉伯，我在沙地阿拉伯工作。那时候呢，我们是一家四口分住三个国家，林姊妹在美国，我在沙特阿拉伯，然后我们的儿子跟女儿在台湾，所以我们是一家四口分住三个地方，然后我们是每年见一次面，每年见一次面，哎呀，感谢主，还有机会见面，还有没办法见面的也有，呀，然后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就辞职了，然后我也来美国读书，那时候是在Virginia Tech 读硕士，然后林姊妹在那边读博士，所以我们是真正分开那么久之后的三年聚在一起。这个三年的生活呢，我是说是团圆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靠着他的一点点奖学金跟我的一点点存款，所以我们是过了三年团圆但是非常贫穷的老留学生生活。我就这个日子就这样熬过去了。那到了1984年的时候，林姊妹她毕业了，她到圣多明西根University去教书，然后呢我到 West Virginia 去读博士，所以在 West Virginia 我才碰到干弟兄，在那个地方碰到干弟兄。那时候呢，这个 Morgantown 跟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是差不多相距500英里，就刚才我讲过了，所以夏天的话开车8个小时可以到，很轻松的，但是在冬天下雪，那冰天雪地的话就可能开10到12个小时。那时候就因为有家了嘛，对，所以虽然是那么远，但是我也尽量争取每2个礼拜回去一次，所以虽然我们又分开了，但是我们见面的这个频率好像稍微增加了一点，所以感谢主。就我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分开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虽然我有很多坏脾气，很多坏习惯，但是呢我们都还可以容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还是很珍惜，这个还是很珍惜。一直到1990年，我在这边找到工作，然后我们全家搬过来，然后林姊妹也把她教授的那个工作辞掉，然后我们就到这边来真正定居在这个地方。定居在这边，我们以前是分离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稍微容忍一下就过去了，但现在是定居在一起的，那么就是每天是你的四个眼睛瞪着我的四个眼睛，所有的毛病都看得很清楚，也没办法容忍，也没办法说容忍是可以容忍，但是没办法完全的避开，所以无形中这些坏毛病啊，这些坏习惯呢都是暴露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也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所以我们就再加上我这个脾气特别暴躁，我一暴躁的时候，一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不理人，然后对婚姻的生活是影响很大。虽然我们没有闹到离婚啊，没有闹到离婚的状况，但是呢，林姊妹把我们家她所能找到的我们的结婚照片，统统撕掉。通通撕掉，所以现在我们家里的结婚照片是他们妹妹从台湾寄过来的，不然我们就没有结婚照片。他们有一天讲说，哎，你们应该再去补照一些照片了。我说，婚都已经结了，还补照，这没什么意义了，意义不大了，不必了。
可以重
提跟
婚纱再照。
yeah, 感谢主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坏脾气对这个家庭是不好的事，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应该忍一忍啊，我应该压制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肉体，是吧？你压制一天可能可以，压制两天可能可以，但是到第三天就压制不了了。那当你这个坏脾气压制不了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时候，那种爆发力量跟那种杀伤力量是更大的，是更大的。是，但是感谢主，就说那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知道。在人不能事情，在神凡事都能，而且唯一可以做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求神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你认为是好的好儿女的一个基督徒，就你要帮助我，让我怎么样可以改过。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具体祷告多久我也没有记录，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好，没有这种写日记的习惯，具体祷告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次我出差到中国敦煌去的时候呢，一个晚上我做梦了，在梦中呢我在发脾气啊，我感觉上好像我这个魂呢离开我的身体，然后飞到天花板上啊，看我这个肉体在那边发脾气，跟这个啊丑陋这个脸孔发脾气，那个丑陋脸孔，就这么一瞥，我生命改变了。当然改变之后呢，不是说啊就不发脾气，不是，就是说就是这发脾气的频率的减少了很多的，然后发脾气这种破坏力也减少了很多，因为我知道主光照了。那么既然是主光照了，那我们就要接受，就要学功课。假如我主光照还不学功课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很亏欠主的恩典了。所以就那个时候起，我这个脾气就变得蛮多的。所以从得救前跟得救后，我这个脾气是变得很大很大的。而且特别是当我在矿区工作的时候，我下面的那些人都是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可能国内来的不了解，就是当初这个25000里长征被毛泽东赶到台湾去的那批人叫做退伍军人。然后我下面的工人都是退伍军人，在矿区里面，然后管他们的时候呢，不是一般的管理，不一样的管理，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生死的人，他对东西他不是很在乎的，所以高不高兴就大口就骂出来了。所以为了压制他们，你就必须要比他更强势。那么强怎么强法呢？他讲粗话，你讲的比他更粗，然后他喝酒，你要喝的比他更凶。所以为了管他们，那时候我是矿长，所以这个就要管他们，没办法。而且你为了生产量，就必须要管他们。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无形中把我这个脾气弄得更暴躁。所以要后来，但感谢主，后来还是因为主的恩典，让我可以把这些坏脾气啊，这个坏习惯呢改过来了。不然的话我真的还是就很亏欠，那我就不知道今天会变成怎样，我就不知道了。Yeah, 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有时间了。好，那今天呢我有一感动，就是说我们要操练这个我正在操练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这边，以前我们贴在墙壁上的，就是说要时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但是我们知道时常喜乐，常常喜乐，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要我们有喜乐心。但是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活出来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把这个喜乐活出来的时候，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种快乐的人，不是一个好像很忧伤很忧郁的人。而且可能是习惯的关系吧，我的脸老是像扑克牌的脸一样，扑克脸了、那林子明老师说，你为什么不笑笑，你为什么不笑笑，你怎么老是拉个长脸啊？那我就说，那就我就说，那你行吗，你以后你碰到我了，所以他现在看到我脸他拉长长的，不虽然我心中没有不高兴，但那个脸就是长长的，他就跟我这样的比一比，你知道。所以我也请求弟兄姊妹，要是看到我拉长脸的时候跟我比一比，让我知道我应该要改过来因为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喜乐真的活出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别人一看到我们，哎，很喜乐，这真的是喜乐嘛？对。那假如说你，但那我们不是，当然不是做，不是装着，不是皮笑肉不笑那种喜乐，是真正从内心里面的这种喜乐，那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但是呢，这跟习惯有关系。像我老是很严肃这样子，真正讲是不好，我自己也觉得很讨厌。但是，这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另外我一个功课要写，就是求主啊，你帮助我，你让我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这个倒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讲倒是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们经常都在祷告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还要这个还要谢恩，对不对？但是说我们一般祷告多一点，但是我们谢恩的机会就少，这可能就少一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真的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祷告越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机会就越多。那经历神恩典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来谢恩。所以这是一个串起来一个循环。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能够把这个功课能够学会，但什么时候可以学会我不知道，求主怜悯。那么领受神的话语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一点。那1994年11月份，我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出差的时候呢， 那因为十一月份就出来，因为坦桑尼亚是在南半球，所以他们那边是夏天，所以而且我们的工作是在野外，所以我们是住在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帐篷里面外面有很多野兽，所以他们都有那种所谓的公园的管理人员 Ranger， 他们带着枪巡逻，在我们的营地周围巡逻，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那有一天我在成根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当我读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那句话突然就火起来了，就像火起来就跳起来了。我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帐篷，我就很惊讶，还好我没有，我要叫出来的时候我赶快把嘴巴蒙住，不然的话就住在隔壁帐篷的一讲说，哎，林伯明你干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病呢？所以真的那个事就火起来了。那当时我才得救两年而已，因为我1994年得救，那是1996年出差嘛，那这两年我也对这种圣灵的东西也不是很了解，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就有这么一个经历，然后那时候呢心中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其实那时候呢我心中是有很多的压力，因为那时候刚好我那个所谓的高级研究生的高级研究人员的四年的合约就快到期的，那能不能被续约，这是一个我忧虑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那时候大儿子已经在读大学了，然后女儿马上又上去了，所以这个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就为了这些东西我就特别的忧虑，就特别忧虑。但是我现在我知道了神的这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你可以靠，只要我来依靠神的话，那我就可以不用忧虑了。但是当初我的属灵生命是很浅的，所以我就真的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谢主，一路都有主的带领，主就真的他的恩典就够用。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的话，来祷告的话，那么主都会帮助我们，主都会帮助我们。我们40分钟，我们结束了吧？还是要？还有几分钟。然后各位也知道，因为那个林姊妹她身体不好，所以她退休的比较早，所以而且我后来那个合约完之后，我就变成一个 contract 的这个工作，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收入就根据这个合约的这个多少工作多少天拿多少钱，所以这个收入是很不稳定的。再加上我在连续十年里面呢，老大上大学，老二上大学，老三大上大学，那老四上大学又上研究所，这样这个经济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收入有限，但是你开支却是那么大，怎么办？老办法，来到神面前跪下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但是主的手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那时候呢，现在可能是不是比较少了，还是说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不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常常有那个 credit card 公司寄给你这个免利息的，但就是说你只要付2%或3%的手续费，一次付清之后，你这个一年之内呢，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本金付掉就回掉就可以，不需要再另外加18%或20%这个利息。那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这种 promotion 出来，所以呢就利用这种状况呢，我就很多信用卡的这个promotion都来了，然后我就利用这个借款这个还款的时间的差别呢，就这样的周转应用就能够把这个难关渡过去了，把这个难关渡过去了。还有就是有时候呢，刚好公司给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出差，这个出差天数一多的话，那么收入就多了。所以另外有一次是刚好家里寄了一笔钱过来，所以就是神的手非常奇妙的就带我们经过了这个十年的这个经济困窘的时候，就是真的主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下回分享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史弟兄就来了，我们不耽误下面的机会，我们是感谢主。好，我们有些一个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那么爱我，感谢你带领我经历你所有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仰望你。我们知道依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山寨， 你更是我们四维的火城。主啊，而且祈求你保守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借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接受到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把教会把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你来怜悯，你来施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边，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分享下一次，谢谢。